无明而再度堕落轮回的胞胎当中，因为会继续投胎，就有隔音之谜。只有好好的，既然念了阿弥陀佛，就一定要下定决心，义无反顾。既然要求生，就必须十拿稳当。这第一句话，祖师如此的劝导我们。第二句话，才提起一念佛号，一定要充满智慧，了解诸法如幻，心中唯是一心，唯是阿弥陀佛，绝不让烦恼众魔来不断的扰乱我们念佛。要怎么样方便降服我们的妄想而达到一心呢？要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唯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，是我们的向往的目的。因此下定决心，内心充满智慧，不被假象迷惑，一心念佛。只要我们的口念佛号，耳朵呀仔细的听聆听，心要和手中所持的念珠相应。在这里要附带说明，印光大师说，打坐的时候念佛千万不要拿念珠，会干扰我们。打坐要用心计数的坐着念佛，不要拿念珠，不要拿念珠，它会干扰我们的心。再来，晚上躺着不可以念佛，可以默念，念佛会伤气。那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先念六字佛号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就是皈依，归向阿弥陀佛。念完了328句啊，324就是一串念珠是108，念完三串324，接着再念四字佛号。不可以一开始就念四字佛号，这样对佛不恭敬。临命终的时候但念四字佛号，不要念得太快，也不能念得太慢啊，太快是打佛气用的。如果有个人临命终躺在那边，不能念六字佛号。这印光大师讲得很清楚，有的人呢，这经典他不看，祖师一路他也不看。印光大师迦言录我看了四次，从第一本台湾我发行的，从第一本印到第七本看了四次，大一就开始看，每一句话都背起来。再来，印光大师啊告诉我们，临命终啊助念不可以打木鱼，只能打引磬。木鱼因浊，浊就是污浊的浊，引磬的音清亮清晰明亮。临命终助念只能用引磬，不能用木鱼，不能太快。就像这样太快就是这样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那临命终的人练到一半他就会起来，他会坐起来。居士们慢一点，都来不及跟了，放什么往生啊？再躺下来。哎，也不能太慢，哎，不能太慢。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边念一边掉眼泪。阿弥陀，那个死人就会起来。就是快一点嘛，他说快断气了还念这么慢，也不能念太快，也不能念太慢，就是 有的居士去助念的人很硬的，觉得他是个大居士，或是个比丘啊，我是个大比丘，大家都听他的。可是人家印光大师已经交代得很清楚，他一路不看，不看，正确的、正确的、标准的要这样念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要这种速度。要这种速度啊。还有一种啊，台湾有个居士，哎，我是侧面听到的，那居士都不怎么来文殊讲堂开示，听师父开示，然后自己觉得也很闲，然后就面对临命中的人，临命中的人啊，然后就去讲啊，就开始讲华严经说，哎呀，华严经怎么在这里？楞严经怎么七处真心十分显见，然后接下来法华经又说，讲了一个多小时啊，都还没讲完呢、啊，活人都听不懂了，还何况死人呢？哪有人对死人开始讲那么久的？对死人要这样讲的？是不是？你有什么心念还没有了？赶快！啊，我的儿子还没结婚。嗯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儿子娶。你姑娘怎么样？哎，我姑娘还没嫁。没问题，我帮你嫁。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哎，我那些现金没关系，交给我，我帮你印楞严经。啊，然后最后大家就会啊，就简单几句，看他什么，对不对？开示到的死人都快受不了了，还讲，念到一半就是停，我再补一段。接下来还有的人呢，哎呀，跟他开示密宗，你现在看到什么光？红光、白光，看到什么什么光？什么什么光？开示了一个多钟头。他一辈子都没修过密宗，我怎么知道什么光？我只知道我这辈子钱花光光，我哪记得什么光？这临命中讲这个怎么来得及？哎，这个不懂死人的心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有一个人开始一个多钟头，台湾又发生这件。开示了一个多钟头，以前呢、二十几年前开示了很久，结果那个人突然之间回魂，没有死啊，就坐起来了。那个开示的人啊，跑得比奥运更快。平常开示人家要万言放下呀，怎么样也是怕死的，不是真功夫啊，不是真功夫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去给人家助念了，那就快了。我到他耳朵，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是不是？他已经不能动了啊！我就跟他讲，我现在握着你的手，你用一个指头把我点，因为他只能听没办法讲。我说是金钱的问题吗？如果是，点一下。是儿女的问题吗？点一下。是不是？哎，那就慢慢的。你有什么看不开的？速度要快啊。我总共这个呢助念了300个人以上，超过有的那个死人呢，死了以后他的儿女都不敢靠近，不敢靠近去。我跟他讲，我来，我这个人很奇怪，从小到大 就是不会怕死人，就比较怕活人。因为这个活人啊，会骗我。那死人躺在那边呢、啊，他不会骗我的钱呢、啊。哎，有一次，有一个太太，大概四五十岁左右，她说：“慧理法师，我很急，我很急。”我说：“你急干？告诉我，厕所在那边，不是，是我真的很缺钱。”我说：“缺钱怎么会像三宝一样？不是不是，我给你周转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周转多少？”哎。四万，哎，这是可是佛祖的钱呐、啊，这周转一下要立刻还呐、啊。嗯，师父，要不要生利息啊？我说，我打电话，晚上再打电话问一下观世音，看利息多少。我也不知道佛门借钱要多少利息，晚上问一下观世音。哎，我说那不用利息了，你要做什么？他说我应急。我的儿子怎么样？车祸呀，怎么样子？我要去，我儿子说，哦，是是是，四万块拿去，到现在不晓得到哪里去了，三十几年了，没有一个人给我这个印象这么深的，还跟我借了四万块，真是的，出家人的钱。也敢骗，找了十个高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我们呢、啊要多看佛陀还有祖师大德的语录，这样才知道怎么做功夫，怎么帮助别人，不要胡搞瞎闹，自己想自己对。第三点，你想往生极乐世界吗？想，要完全抛弃名闻利养。这名闻利养，你不会比以前的皇帝，对不对？正即是天下，全天下都是正的。对，新加坡啊，知道吧？正就是我了。或者是寡人呢、啊？所以有一个居士听不懂，就是师父，哎，我这戏剧里面为什么讲寡人？寡人为什么是讲寡人呢？我听过寡妇，就没听过寡人。我是跟他讲，寡人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人就是寡人，普天下。只有正一个人叫做寡人。哦，看了电视剧看了那么久才知道寡人就是一个人呢、啊，就是皇上的意思，就是皇上的意思。看戏剧有时候还要替旁边解释一下，还看不懂啊。寡人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。哦，好，要完全的抛弃名闻利养，还有悲欢离合。悲啊，人要分开很悲哀，欢相聚在一起，朋友相聚在一起叙叙聊聊天，人生一大乐事。离要离开了啊，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儿子要去美国读书，他的妈妈哭，我说呀，林妈妈，哎，儿子去美国读书是好事。他说，自从他爸爸死亡以后，我旁边就是这么一个儿子，他要到那么远去美国留学，我真的放不下啊，我放不下。我说，妈，你放不下，你搬去美国跟他住啊。他说不行啊，我这里我老公留下一些事业、啊、我说那你在哭什么？你是哭你自己还是哭儿子？你比儿子大好几十岁了，儿子年轻力壮啊，能独立了。他 要去完成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阶段，美国留学拿硕士博士啊，哭什么啊？这一离开心就痛，莫名其妙的掉眼泪，莫名其妙的。和哇，儿子从美国回来啊，就欢乐的不得了。美国儿子从美国拿博士回来，哎呀，宴请啊他的亲朋好友。世间就是这样，一下悲，一下欢，一下子离，一下子合。这世间把世间的常态变成一种执着，所以时时刻刻有得失的观念，有悲欢离合的痛苦，不知道其性本空。所以诸位，这句话很重要，要完全抛弃名闻利养和悲欢离合种种情绪之事，一定要对自己的生死最切要的要关心自己。人有时候要懂得学习关怀自己啊，每天都帮助别人，生死没把握那不行的。所以要对自己的生死最切要的，无如放下这件事情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祖师说，一定要斩断生灭的意识心，要斩断世间啊的恩恩爱爱的绳索，这条绳子砍不断，那么你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念佛，如果再看不开这个名闻利养、悲欢离合、恩爱的绳子，那么就是没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手握般若之剑，斩断名闻利养、悲欢离合，斩断恩爱的绳子，才能放手到极乐世界去。你临命中放不下，你怎么能够到极乐世界去？第四，乘着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渡脱尘世的生死轮回，心中要起平等利益众生的事，不可以有私心，不可以有占有，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轻视初学佛法的，也不能谩骂业障重的众生。有耐性，用大慈悲心、大智慧心、大喜舍心等待来日的因缘，才能度他。要起自利利他的念头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太苦了，要先到极乐世界，借着阿弥陀佛的极乐安稳的净土暂时去留学。所以你到美国留学，不如到极乐世界去留学。极乐世界没有生死，有阿弥陀佛、诸大菩萨、清净海众大菩萨教义我们、教化我们。等到我们的羽毛啊丰满，就像鸟的羽毛丰满了，就可以任意的视线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。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凡夫看不懂，有很多的极乐世界大菩萨来视线的。也许在座诸位，你就是极乐世界大菩萨来视线的，也许在座我们这些诸三长老不晓得是哪一尊大菩萨来视线的，要不然你怎么有这么仁慈这样子的庄严啊的貌相呢？所以我们要先借着阿弥陀佛的大愿船渡脱尘世的生死轮回，而其自利利他的念头必须要能够稳定自己。娑婆世界的生命太短了，我有一次到那古塔去看十几岁的死掉，二十几岁的， 我看有几个能够活到80岁，犹如佛陀的年龄，这样一排整排看下去，没有几个能活到80岁。真的，我到纳古塔，生于西延多少年啊？然后亡于多少年？算一算，50、60，有的出生没几天就死了。也因此，娑婆世界生命太短促了，到极乐世界去，无量无边的寿命啊！哦，这一定要好好的念佛。第五点，执持佛号不能间断，听经闻法不能间断，誓愿不改最初的发心，尤其在临命终的时候，能够一念融入阿弥陀佛。这个也有年龄的分别，如果你是20岁，就82开两分念佛，8分的时间听经闻法，因为你还年轻，不能说我念佛就等死了，要等很久才会死的，因为你才20岁。如果你是30岁，我们以佛陀的年龄来算，80减30，还有50年。30岁叫做73开，7分听经闻法，3分啊念，好好的念佛。如果你是40岁，就46开，一定要听经，不听经烦恼断不了的，断不了的。你比如说我经典不看不听不闻，那你念了10年20年就绝对没办法的，除非你是菩萨示现的。人类会念佛，可是里面那个习气烦恼很顽强的，很顽强的。因此如果是40岁，46开，6分啊要听经闻法，4分念佛。如果你是50岁，就55开，5分念佛，5分听经。如果你是60岁，也是64开，6分念佛，4分的时间听经。70岁叫73开，7分的时间通通念佛，3分的时间听经，因为已经70了。人生70古来稀啊。如果你是80岁，就82开，8分的时间念佛那么2分的时间听经闻法。如果你是90岁，就不用开了，就等死了就不用开了，90岁还开什么了哪有几个能够活到90岁？90岁、80岁以后一心念佛，90岁一心念佛，求佛接引。第六，人的祖师讲啊，修净土法门的人，最怕的就是临命中神识昏迷。神识昏迷，这个时候舌根坚硬，气力难提，就是中文讲的提不起劲儿，提不起劲，气力没有了，舌根硬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若非平日身心切愿来专一念佛，到那个时候使不上力的。如果平常没有修福，没有修慧，没有修养，没有修行，哪里有资粮能够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所以在这段再念一遍， 啊，说最怕的修净土法门的人，最怕的就是临命终时候神识昏迷，此时舌根坚硬，气力提不起来。若非平日身心切愿专一念佛，哪里有够资粮帮助我们往生极乐净土？所以在这里啊，要听师父的劝导。昨天讲的两件法宝，一陀罗尼贝，其实它真正的名字叫做陀罗尼贝，那是咒语。陀罗尼贝来自以前的皇宫，一般的凡夫不能用啊，尤其是元朝、明朝、清朝用的最多。后来大慈悲心的人认为不可以往生贝，只有利益王公贵族，还要利益平民，所以就把它流通出来，有的用藏语，有的用梵语。往生贝就是咒语，咒语就是总持的意思。妙赞总持不动尊呢，首任阎王是稀有啊，那么就是总持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师父啊提倡的咒轮，这个咒轮威力可大了，里面有大随求咒。这个大随求咒，你打开这个经典里面记载，这个人无论你造了忤逆十恶重罪，能灭罪往生净土。里面有大随求咒，十方诸佛佩戴的人，佩戴的人呢，十方诸佛所做的功德给这个人。里面有楞严咒，如果有人犯了四气八气，气就是重罪了。比丘犯了杀盗淫妄，比丘尼犯了八重罪，犹如猛风吹散聚沙。只有佩戴哦，能持诵更好了。里面有大悲咒99亿，有的写91亿，91亿恒河沙诸佛成道的咒语，能灭忤逆十恶重罪。里面有金光明沙啊，南无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，嗡阿姆嘎菲卢遮那玛哈摩德玛利巴德玛吉呼拉巴菲的吽的咒语，人家是加持几遍，我们加持几万遍呢、啊。经典里面这么写，如果有人一粒耳根听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5次，能灭忤逆十恶重罪，临命中往生净土。所以这个金光明沙就放在里面啊。接下来有3张咒轮，大宝广博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，能伏一切灾啊，3灾8难。然后6道金刚咒，如果有人能够临命中放在胸前，触身触及身体，不是那个触身啊，触及身体，此人即得往生净土。还有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啊，那个梵语还有中文，还有加持的金光明沙，我都把它浓缩在一起。因为我看过大藏经，我觉得这个要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啊，利益无量无边众生，这个就是一种真上缘。平常你修行很有信心，就怕临命中起颠倒，但是又往生背，那么有咒轮放在胸前，那么可以啊啊，加上你自己的努力，要更努力哦，加上这个真上眼 perfect 完美的结合，你命中啊都能往生净土，都能往生净土。还有一个重点要告诉大家，那就师父，那我这样讲我也没把握， 那请师我请问一个问题，如果有人一心一精进佛道，精进佛道，深信阿弥陀佛，切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执持佛号，坚定往生求生净土。如果这个人出去，突然之间被车撞死了，请问上人会不会往生？决定往生，根本业存在。根本业存在，什么叫做根本业？一辈子的八世田中都是净土的金刚种子，金刚种子。我请问你，那么如果这样子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就没因果了。能够清醒最好，如果这种状态往生，临命中发生车祸，那就看你平常修了多少福，修了多少慧，平常有没有跟人家多结善缘，有没有一心念佛。因此不是说你临命中水灾死的、火灾死的、车祸死的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这样就没因果了。那我念佛念佛念佛，等于临命中什么都没有啊，那我念什么，念什么佛呢？不，你的根本业、根本的净土业是成熟，不管你在临命中什么果报，通通能直接往生净土。修行是看平常的功夫，能够临命中自在最好。接下来，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这个道理很难明了，很难明了啊。那么那底下讲的这一段呢、啊，我认为一般人体会不出来。我用更简单的，因为这个没有看过《楞严经》的，啊，用这个水晶珠饮水，为这个啊聚焦镜烧这个艾草，来求火，就是我们呢现在的一种啊焦镜啊，能够把阳光啊聚焦镜啊。把它聚焦能点火的。因为这个啊楞严经讲的太长，我现在啊再举个例子啊，你比较容易了解。讲经就是让大家受益的。诸位啊，所以看这个啊，假设说这个是艾草，艾草你们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新加坡、中国都、中国大陆、台湾都知道艾草，新加坡知道艾草吗？哈，好，好，艾草就是人家在针灸用的啊、哦，那艾草，好，在这诸位啊，这艾草，我这打火机，啪，艾草如果是干的，会怎么样？立刻烧起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比喻很重要哦，立刻就烧起来。好，如果我这个艾草把它浸泡水中，浸泡在贪嗔痴的水中，浸了三天三夜，浸泡在贪嗔痴的水中，时时刻刻贪心，时时刻刻起心动念暴怒啊，没有智慧。艾草比喻每一个人的般若智慧善根深厚，可是他的贪嗔痴太强了，把它浸泡在贪嗔痴的水，浸泡三天三夜。好，这个打火机拿起来，请问能不能点燃呢？没有办法，太湿了。这就告诉你，现在开始智力跟他力两个角度。有的人说净土法门是完全靠他力的宗教，错，完全靠他力。如果这个人没有一点善根， 无量劫来没有修福修慧念佛，只有阿弥陀佛能接引他吗？是不是？那些杀人放火从来不忏悔的靠他力，那你去接接看呢、啊、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他们没有净土的观念呢、啊，你要去见他他还不要呢，你说阿弥陀佛摆在那边有什么用啊？他力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去跟基督徒讲，哎，阿弥陀佛要接你去极乐世界，他说你神经病，我要去天堂都是极乐世界，只有阿弥陀他力没有用的，只有自力要断见思惑才能证阿罗汉果。这个有多难呢、啊、要断这个见惑，如截断四十里的截流，四十里的河流流过来，这一下子要挡挡不住的，断见惑都这么难呢、啊、身见边见戒起见邪见，你想想看，要断见惑就这么难了。所以净土宗有一个好的方法叫做福祸，只要临命中有人帮助你。所以虽然我们想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如果浸泡在贪嗔痴，阿弥陀来没办法接引我们，现在去除贪去除嗔去除痴，虽然还不到究竟像佛一样，没关系，我们心还算清净，也尽量修福，也尽量修慧，也一心念佛。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断见思惑，可是我懂得放下，临命中就是能福祸暂时妄想不起来，一心一意能够想要去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现前，你还没有断惑，信心十足，那就接引走了。靠自力要断见思惑才能了生死，要靠他力阿弥陀佛，这个艾草点不燃了、啊、浸泡在贪嗔痴，靠他力没有用，靠自力很难断惑，要自力跟他力一下就接引过去。好，如果这是一块大磁铁，如果这是一块大磁铁，对，大磁铁拿这个杯子，磁铁会不会吸？会不会吸过去？不会，那是绝缘体。好，如果这是一块大磁铁，你一定要把这个变成磁铁能吸的，才能吸得过去。吸表法叫做接引，这大磁铁就像阿弥陀佛的磁场。你一定要自我改革，自我身法，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块阿弥陀佛能接引过去的质量，这样才能够自力他力完成接引往生的这个啊阶段，要不然没有办法。所以一般人讲法都偏颇，太过重视他力，太过重视智力。有一个人啊，就讲说：“师父啊，你这样讲了有点问题啊。经典里面讲五逆十恶重罪啊，佛都为接引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你怎么这样讲呢？”靠智力，我说你弄错了，后面有一句啊一定很重要啊，佛能接引五逆十二重罪是临命中有忏悔的心啊，相信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啊，这句要补上去啊，临命中啊他有忏悔的心啊，认识极乐净土啊。那你想想看， 一辈子杀人放火，不听经不闻法，临命中他怎么可能会忏悔呢？他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呀、啊，啊，那怎么见往生极乐世界？有的人讲说，师父，我逆十恶重罪，佛都见，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说那是佛一句鼓励你的话。杀人放火无所不恶，除非他有很有宿世善根了、啊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求忏悔？这是表法的，表示佛陀有无尽的慈悲。你造了五逆十恶重罪，佛陀还再一次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肯忏悔，还有救。但是，一般造了五逆十恶重罪，临命中就昏迷不行了，这脸马上就发黑了，身体马上就僵硬了，这牛头马面立刻就要抓走了，还给你念佛。所以经典呢、啊，要活看了、啊，不能够错误对佛的意思，啊，这是第七个角度。第八个，稍微留下一点执着、爱念，尚未完全舍弃的时候，你只要留一点点，还没有放下，那没有办法十足把握。要往生极乐世界，要不是放下九分，要放下十分。九分就是还有一分的冒险。如果你放下八分，这还有两分的冒险呢、啊。说我七三开，我放下七分，那就还有三分的危险呢、啊。我十分全部放下，那就没有危险了，肯定往生净土了，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障碍你。所以临命中不能有一点点贪爱这个娑婆世界，要完全舍弃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临命中会被这一念贪着极乐世界、贪着于娑婆世界所影响啊！我还贪着我的家庭、我的儿女、我的财产，那么这一念就继续轮回。想要出离娑婆世界，贪爱之心务必尽除。接下来，净土中的持照大师，这是净土中的祖师啊，在莲宗宝鉴开示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事。因为现在人几乎都是修净土的，底下这个叫做 very very important， 很重要的，叫做临终事观，又做临终事观破除法。也就是说，临命中你卡在哪一关，你就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。临终事观一定要破除。持照大师是净土中的祖师，他告诫了一切的凡夫俗子，走在净土的修行法门上，第一句话、第一关一定要破。说凡夫虽然有信心念佛呀，但是因为宿世业障太重，会下地狱。但是因为念佛啊，重报轻受，乘着佛力，重报轻受，本来要下无间地狱的，现在换来一些病苦，少许，也许生病生得很严重。有的人一念佛，哇，病得越来越严重。如果你因为这个病苦，因为不了解道理，因为现在得到了病苦，所以就说我每天念阿弥陀佛也是生病啊，我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保佑我、啊、越念越糟糕啊， 无智慧的，没有智慧的人就会说，我今念佛反而病重，干脆不念，反过来谤阿弥陀佛，反过来毁谤阿弥陀佛，因此一念恶心了，直入地狱，这是第一关，非常非常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简单再消文示意一下，凡夫虽然有信心念佛，但是因为宿业障重，应当堕地狱，仰仗的佛力重报轻受，重报轻受，本来要下地狱，现在转换成阳间的重病病苦。如果你也因为病苦而不知道不懂得道理，而对佛失去信心，而对净土法门失去信心，是无知之人不了因缘果报这件事情，只看眼前，就说我今念佛又有病苦，念他干什么？反过来没有阿弥陀佛，没有观世音菩萨，佛呢又在保佑，你看我念了几十年的佛，现在不是病恹恹，我现在好了，你看，我现在身体好很多了，我不念佛，我开始毁谤净土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念毁谤直入地狱，这是第一关。第二关，虽然持戒念佛，每天都说啊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啊，我要往生净土啊，但是呢，心呢，偷偷的，没有人知道的，放下功夫做得不够，还贪婪着少许的娑婆世界的男女啊、财产啊、名啊、利啊、财色名食睡啊，嘴巴谈净土，内心留恋娑婆世界，不求出世的善根，因为内心留恋，所以爱这个家，希望这个家能够啊人丁兴旺，孝子贤孙能够啊，希望我的后代啊得状元，光耀门庭。哎，因此他又贪爱了家里的琐碎的事，贪爱自己的啊，家庭儿女，以至于临命终遭病，在临命终生病的时候变成贪生怕死，平常讲话很有气力，平常讲话又好像信心十足，等到临命终的时候气力衰退了，种种的磨难现前了，这个时候就要看你的功夫了，哎，因此啊，贪生怕死，说好，那我去问这个跳大神的，因为佛不会讲话呀，我去问一些灵体附身的，啊，我去问一些牛鬼蛇神的，画画符咒的，是不是啊？跳大神的牛鬼蛇神啊，或者是啊拜一些邪魔外道的，信受这些灵体护身，然后啊杀无量无边的众生来祭祀邪神，正因为有这个心变成邪了，一辈子念佛也持戒也团极乐世界，但是内心里面却暗暗的留恋这个娑婆世界，做表面功夫给人家看，你看大家都念佛我也念佛呀，大家拜佛我也拜佛呀，但是问题内心里面没有人看得出来，因此在临命终的时候遭受到一些啊病苦或者灾难，立刻就请跳大神的灵体附身的，什么邪魔外道发胡咒的，什么都来， 啊，什么七星剑啊，什么祭拜啊，杀无量的众生来祭拜邪神。这个时候心就邪了，心邪了，没有正面的能量，就无佛摄受了，佛菩萨就没办法摄受。你是一个结缘体，阿弥陀佛是大磁场，一定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这个磁铁能吸过去的啊，频率相同的，你才吸得过去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无论碰到什么病苦，不厌恨佛，不厌恨法，不厌恨身，深知自己的业力转换过来，无论碰到多大的逆境，都记起极乐世界的存在啊。那么如果你的心入于外道，临命中有种种的邪思邪见来跟你引导离佛而去，因此继续堕落流浪三途，这是第二关。因为这个很重要，我再消文释义一遍，这不厌其烦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。第二关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第二关，虽然在家居士或者是出家众啊，也持戒也念佛，碰到人也一直呀，极乐世界怎么怎么好，可是内心里面呢，着实放不下，不是真功夫啊，啊，不求出世的善根，嘴巴谈一谈净土，又爱这个家庭，贪名图利，哇，或者是希望儿孙怎么样，我的房地产怎么样。以至于临命中一碰到变故，又变成贪生怕死，找一些灵体附身的稀奇古怪的了，啊，祭拜的画画邪咒的了，啊，心变成邪了，杀无量众生祭拜啊，那么心邪无佛摄受，因此继续流浪堕落三途，这是第二关。千万要懂得道理，所以师父说，为什么念佛也要注意听经闻法，就是这个道理，才能提醒自己，念佛不是盲目的，它是充满智慧的，念佛啊，不是迷迷糊糊的，它是清醒的，所以你今天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也必须了解佛的般若智慧和禅宗的心法。第三个说，三者或因服药，吃这个药啊，用这个酒啊，或者荤食，简单讲就是又杀生又喝酒了，或者是被亲情弟兄逼迫，因为自己道力不够嘛，旁边的亲戚朋友就是说，哎呀，没关系啦，喝一点酒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这个酒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病苦，医生开的哦，他有的就叫你用酒去调，那这个是病苦，那就没话说。但是如果持戒清净，也不要去碰。我讲的是说，如果可以用替代品。酒尽量还是不要用，持佛清净戒律。第二种是喜欢喝酒，假借理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病苦了，我需要一点酒了，哎，医生怎么说了，哎，其实是喜欢喝酒啊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自己，这个就要看个人的良心啊。那么有时候啊，我们发的心是善良的，是善良的啊，这个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离酒或者是荤，那最好是能离，或者是有的呢啊，被人家逼迫强灌，那么就是没办法了。在这诸位啊，有一个太太啊信佛，老公啊不信佛，老公不信佛，这老婆呀偷偷吃素，这老公啊，他觉得很奇怪， 我这个老婆现在的举动我很奇怪，后来就偷偷的监视着他，注意着他，发现他老婆吃素了，吃长寿了。这老公又告诉他，生气了，他说植物也有生命啊，动物也有生命啊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你在吃素，离婚，真的啊，离婚了。那后来呢？这个是不得已的，啊，为了那四个小朋友，那老公他也不幸福，你搞这个东西，他就跟你离婚。那做妈妈的人不忍心这些孩子啊，没办法，他们吃下来的，剩下了那么多，不晓得怎么处理啊。所以这个很困难的，宗教不一样的，一个有信仰，一个没信仰，很麻烦啊。有的，老婆信佛，老公不信也很麻烦；老公信基督教，老婆信佛教也很麻烦，也很麻烦。这个宗教不一样的真的是麻烦，因为他会苦苦相逼呀。有的人很有修养，比如说基督教跟佛教结婚，那么他就说我尊重你佛教，然后老婆就说那我尊重你基督教，互相尊重，对不对？我不影响你的宗教，哎，孩子造生，他要生几个都没关系，哎，是不是？宗教不谈，谈起宗教就杠起来。所以这个人啊，如果被亲戚所逼迫，没有决定的信上，没有决定性，就丧失了善根。临命终，因为用了太多太多的酒，不是为了健康，也杀了无量的荤的生命。临命终直接就到阎罗王那边报道了。这是第三关，就是心要坚定，要坚定，你命中不可以杀无量众生，不可以用过量那个酒，亲情相逼也一样能够坚持。但是这个难，有的闹到家庭要离婚了，这是真的。那这个是这个人来问师父，师父那我怎么办？我说吃了吃了，那没办法了，要不然你这四个孩子谁来养？还是师父我吃的荤会吐啊，啊，我吃的吃荤的会晕，吃晕的也会昏。这两个字你会分辨吗？师父，我吃晕的会昏，还是吃荤的会晕呢？新疆新加坡中文都未歹了，这两字分不清楚了。到底回去想想看，参一参，我是吃荤的会晕，还是吃晕的会昏？冷静一下啊、哦！第三关，剩下五分钟，最后临命终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还想到自己的活业，活业就是大陆讲的要干活儿。哎，台湾的问就是你做什么事业啊？哎，大陆不是这样，哎，你干什么活？台湾就问你什么工作呀？哎，大陆就不是，你干什么活？台湾说工作去，大陆就说干活去，就是这样干活。这临命终的时候还想到自己的种种干活责任未了，心系万贯的家财，爱念自己的娇妻，每一切孝子贤孙，是不是？见识心放不下，失窃正念，堕入阴界。这堕入阴界很可怕了，失窃正念，所以就会他死了以后。就会变成恶鬼，就是守家里的财产那个鬼，因为活着是一直眷恋的那些钱财，一直眷恋钱财。有的人死了以后变成一条狗，所以这个是慈照大师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有的 会变成一条犬守住主人，有的会化作一条蟒蛇啊，好像他活的时候一直要照顾这个家，这个是事关。因此祖师大德就说了，爱不重，不生娑婆，念不依，不生净土。所以因此啊，人留下来的，在这诸位，你并不一定能够往生，你并不一定能够往生，但是下辈子就必须看你这辈子落下的种子。我这辈子做了两个梦，非常的清楚，我觉得不是在做梦。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这个小三呢，不是哪种小三，我当过小三，小学三年级不是哪一种小三 ，understand？ 小学三年级，我这辈子做过两种梦是最清楚的。一，小学三年到现在我都记得。哎，我发现我为什么是一个出家人？背了一个僧袋，背了一个僧袋，我为什么穿的出家人的袍子，走在这个河堤上面，前面啊，茫茫的前途，左边大海，右边陆地，如此的清楚。那时候才小学三年级，也不过是十岁哦，不是在睡觉，醒过来，我为什么是个出家人呢？这是这一辈子梦过十岁梦过最清楚的梦。第二是出家以后，有一天也不叫做睡觉啊，完全好像不是在做梦，又好像是梦到我为什么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呢？如此的清楚，因为台湾的清华大学，甚至我去上过课啊，清华大学、交通大学，那包括台大，那么在清华大学，哎，这个情形不是新竹的清华大学啊，是梦境是如此的清楚。我为什么念清华大学？师姐在这辈子做这两个梦，到现在都是清晰的。那么我就跟他回忆一下，也就是说，哎呀，那可能是前世的种子呗，啊，只能这样解读，要不然莫名其妙那个种子就浮上来了，浮上来了，啊，那么因为啊，已经9:50了，啊，那么9:50，我必须感谢，再度的感谢。啊，慧雄大和尚给我这次因缘来向新加坡的诸三长老学习，让我道业更加的成长啊，让我更加的啊修福修慧，我无尽的感恩。同时也感谢主办单位所有的义工法师都很辛苦，那么新加坡的诸位长老，因为你们都很辛苦，在这里三天都陪着啊师父这样度过，所以有无尽的感恩，无尽的感恩啊！改天啊再当面道谢。最后再度感谢所有与会现场所有的法师护法居士大德，谢谢。祈愿我们新加坡的正法重现，祈愿我们新加坡的佛教正法能够爆炸开来，度无量众生。
请大家起立。
请合掌。
合掌，跟随长老回向。
愿生西方净土中。
愿生西方净土中。
九品莲花为父母。
九品莲花为父母。
花开见佛悟无生。
花开见佛悟无生。
不对菩萨为伴侣。
不对菩萨为伴侣。
把现场交给慧雄法师。
礼谢长老，大家行三问讯礼，一问讯。
一问讯。
再问讯。三问讯。好，我们大家念佛号来封送长老就位。就坐。
本是释迦牟尼佛。